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FM Taiwan。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不用学》，我是陈永仪。你今天好吗？经过了中间的小休，在问你们今天好吗的时候，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希望不要这个问候会落入了一个形式，就是说，你今天好吗？你知道吗？我上学期啊，在学校开一个必修课。我没有很爱开必修课，因为我都说必修课是你必须来，我也必须教，两方不情愿。好，那选修课我可以讲得很大声，说你不爱就不要选啊，好，不要选了，天天来这边睡觉啊，你回家睡啊。好，所以必修课呢，就是有一点点的累吧，那通常也都很大。那所以在上学期被叫去教这个必修课之外，还被规定这个必修课要用英语授课，那这个全英语授课，这个是 order， 这个是下达的命令，需要有一些课是全英文授课啊，等等，反正就是一个下达的命令。那我一直在执行上呢，很纠结，因为我会讲中文嘛，学生的母语也是中文，那如果平常教的这些东西他在材料上面，在知识上面的学习都已经有一些累了，你还要再叫他用英文去读、去听、去写，那个不是在学习上门槛更高吗？以我一个老师的立场来讲，我当然希望能够促进他们的学习，但是用全英文授课，我觉得在很多的时候对我来讲感觉上是一个阻碍啦。其实我这不是第一次了，也不是在第一个学校，也不是在同一个学校这样做，那每一个学校当然程度啊、风气啊都不太一样，可是我可以蛮有信心的说，我的那个满不是蛮有信心哈，是蛮有信心，是二声满哈，因为我不敢说我满满的有信心，我是说我还大概有信心。我的经验是，他们真的对于英文的吸收能力程度真的很不佳啦。那但是没有办法，那个有时候在教的时候啊，他们还规定要有人来看你是不是真的用英文全英文授课哦。不是一点点哦，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啦。我就是变成，就是我讲英文讲一遍的时候，发现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都眼睛瞪大大看我，完全的不知道这问题是什么。我换中文问，他们就可以回答。所以我知道这个是语言上面的问题。那为什么我开头问了你们说，你今天好吗？希望不要落入形式，会让我拖出来这一大串的抱怨呢？因为呢，我记得很清楚，在上学期的时候，上课的时候我都习惯，我也一样。好，我进去我就会说 Good afternoon， 好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这个平常我就说了，我问了这些问题啊，比如说组织行为，好的行为是什么？我说 What you know what behaviors are you interested in an organization？ 大家就这样子看着我，然后我说组织里面你们觉得有什么行为可以研究啊？大家就可以回答我的问题。所以我早上一去的时候就是说 Good morning， you know How are you？他们平常答不出来，但是每一次到后来我一问 I'm fine thank you how are you， 好溜的哦，别的问题答不出来啦，但是每一次我一进去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how are you， 哇，如果不明白的人啊，就会觉得说哇塞，我们大学生英文怎么那么好。到了一个知识的程度的时候呢，你不经大脑就可以回答出来，而且常常练习的发音也不错。所以呢，我希望虽然每一集在一开始的时候都问候大家，你今天好吗？我是希望我们都有这个机会 take a moment 想一下，你现在好吗？其实我觉得我 也是真的蛮感动的啊。在过去的 podcast 当中，有时候在 IG 上面，有时候我会 take a picture 啊，然后问大家今天好吗，是问候大家，大家也都会给我回复。那其中有时候也会有人说，老实说我今天真不好。我觉得 that's okay and I think that's good。 我觉得不是说你今天不好 is good，是说今天你能够 take a moment， 然后去想到说其实我现在的状态没有那么美好啊，谁天天都很美好啊，我刚好在这个时间点上没有很好哎。那你刚好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我有足够的安全感，足够的信心，可以说很诚实的反应表达出我现在的状态。这个是我这个 podcast 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能够达到的目的之一，让我们大家对我们自己身的感受都能够认真诚实的去经历它，那也知道它不会是永远的。在这个大家回复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有这样反应的时候，我很 appreciate， 因为我觉得说谢谢你，你能够信赖我在这样子的平台上能够将你的真实反应表达出来，我非常的感激也很感动。在开始的时候问大家的时候呢，是希望有几秒钟的时间可以 slow down， 安静一下下，想一下你现在好吗，你今天过得好吗，你最近过得如何。那今天呢，我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种感受，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可能都有过。这个感受的名称呢不止一个，我们可以说叫做孤单，叫做寂寞，叫做孤独。英文来讲，我通常就会想到一个字而已，就是 loneliness。 那近年来这个词汇 loneliness 这种感受，在心理学界呢算是有点红，红到了健康界。心理跟健康其实也就是息息相关。最近的一些研究呢，一开始当然是在美国啦，那后来美国就会变成具有代表性，代表什么呢？代表已开发国家。当然全世界来讲，已开发国家、开发中国家、未开发国家，人民的生活跟经历是会有显著的不同。那美国比较具代表的就是已开发国家，跟台湾是属于比较类似的状况。在这样子的社会跟环境当中，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孤单，觉得很 lonely。 那这样子的孤单慢慢的就转换成在身体上面的一些反应。有一些研究呢就说，其实 effects of loneliness， 好，你如果长期的经历孤单的感受的话，对人健康的影响，有些人说就好像你一天抽三包香烟一样。好，那当然这个中间的 translation 很多，那跟压力反应也有关系。那今天我们先不去探讨说 loneliness怎么这么糟糕，对你的健康不好，对你的身心不好，对你的心理健康有什么样负面影响。我只想让我们一起去思考一下孤单这种感受。我们稍微想一下今天的生活，从早上眼睛睁开到晚上眼睛闭起来，或许不是今天，或许是这一周，或许是这一个月，这半年，这一年，你都在做些什么？你的内心感受又是如何？其中有没有一些时候你会觉得啊，好像全世界就只有你一个人，或者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内心的感受？我相信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仔细去想，都可能有这样的 moment。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一个经验。我是常常比较好动，很 busy， 所以要我觉得 lonely， 在特别在年轻的时候真的比较少。但是我回忆当中非常明显的一次，这个很吊诡，就是在我结婚后，我结婚前还没有呢， 我记得我那时候结婚半年内，我那个时候感受到人生当中从来没有这么孤单过。我那时候人住在纽约，白天是在学校上课，晚上是在看病人，周末在做紧急救护员。我记得那个是个冬天，我很喜欢有事没事出去走走啦，就是心情符合的时候就会临时起意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呢，我先生是晚上9点就会来跟我讲说 I'm going to bed， 然后9点他就要睡觉的人。我知道他的习惯，但是那天晚上我记得是纽约那个冬天第一个晚上下雪，那9点他已经睡觉了。我看到窗外下雪，我好兴奋哦，然后我就想要出去，我就去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因为住的离那边没有太远，也是我熟悉的校园。我就走入那个哥伦比亚的校园，那个时候呢晚上快12点，我看见外面飘雪，我觉得好美，觉得好兴奋。然后我就看到校园里面好热闹哦，晚上12点出来打球的打球，出来这个欢迎第一场雪的欢迎第一场雪，这个忙着去图书馆的去图书馆，沸沸腾腾哎！我那时候觉得 I was so in my element， 我觉得这个环境我就可以融入在这个环境当中，觉得好开心哦。但是当下我就觉得缺乏了什么，旁边都是人，可是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人。我先生应该在我旁边吗？我怎么还是一个人呢？哎，我没结婚前就算了嘛，一个人我认了，我从来没想过说该有一个人在我旁边。哎，可是我现在结了婚呢，怎么还是一个人呢？当下我的感受非常的深刻，觉得 so alone in a crowd。后来我想到这件事情，觉得 so funny， 因为 lonely or not 是我的一个期待，我的期待设在哪里，我的期待落空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当我没有结婚的时候，我没有期待，其实我也蛮满足的。可是结了婚之后，你就觉得该啊，为什么我还是一个人啊？为什么还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感受，我后来想起来觉得是一种这个 disappointment， 失望的感觉是什么？是期待落空嘛？那我是因为期待落空而感受到特别的 alone。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人可能感觉 alone 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在过去的研究也显示，并没有任何一个绝对值可以定义一个人感受孤单的程度，因为每一个人从天生生理上面 biologically and physiologically 可能就有一个定点，是你的基准点。我们都有认识比较内向的人或者比较外向的人，有些人可能朋友要一堆他才会觉得很开心，有些人他只要一两个好朋友他就可以很满足。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绝对值或者一个数量可以定义说你是否感觉到孤单，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感受。但是虽然过去的研究显示没有绝对的数量或者是绝对的标准，我们还是可以这么说吧，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不跟外界有连结而可以过得很好。什么意思呢？我们至少还是要有一个两个人。好，我现在没有讲到是狗或者是你的活动或者是你的工作，我 very specifically 我非常准确的讲的是人。我们还是需要其他的人才能够让我们过得好。那这个数量也许没有绝对，但是我们还是有所需。那现在在科技发展的这么的先进的时代，我们越来越少需要人了，可是我们身体的演化还没跟上，我们的各方面我们还是需要跟人互动。那跟人互动有5个感官，科技帮助我们 也许可以不用面对面，就可以听到人的声音。前几天我还跟一个朋友在聊这个 AI 的事情，大家也都听过，现在 AI 可以创造出跟真人几乎一模一样的声音。你可以觉得你在跟你爸、你妈、你姐、你妹、你儿子聊天，结果是 AI 的声音，但是同时五个感官在三度空间还没办法做到。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还是我们目前必须要有的，不让我们感觉我们 alone 是需要这个 connectedness， 是需要连结。那偶尔感觉到 lonely， 我觉得都还好。但是如果像我一开始的时候问你今天好吗，你这周、这个月、这半年、这一年过得如何，如果你说哦，这两天都觉得特别的孤单，因为点点点，或者我这一周、两周、这一两个月我都觉得还好，但是如果你三个月、六个月、八个月、十二个月都持续的觉得很孤单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可能要自觉寻求的是人与人的连结，这个 connectedness 是我们可以试图去减缓我们感觉到孤单的一种方式。那我这样讲的很抽象，其实我之前有一个病人也是每周很乖的都 show up for 我的 session， 但是他一直都说他很孤单，他很 lonely。 那我都做了很多的建议，他这也不要那也不要，我最后心里面真的非常的着急，想说你就去选一个试试看嘛，你选一下你觉得可以的，你还是要把你自己推出你的舒适圈一点点，才能够有一点点的突破。他非常的内向，然后非常的怕被批评，但是他觉得很 lonely， 但是跟人的交往的互动的过程就有这样的风险会受伤害。最后我们就讨论，就建议他是不是有一些公益的活动可以去尝试。他很喜欢狗，那纽约有很多的这个流浪犬的地方，那是很需要人家的协助。也许我们就说你试试看可不可以找个周末先去 visit， 先去拜访这些流浪狗的中心，然后呢填些资料，他们都很需要人遛狗，或者有些需要人帮去采购，好去做一些事情。那慢慢慢慢从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来创造他跟别人互动跟连结的机会，这样子的方式最后帮助他慢慢的能够结交一些朋友。所以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我会觉得我再说一次，偶尔的感觉孤单或者是全世界都离你很远是 OK 的，这些感觉本身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回顾一下，我们每周都见面对不对，那每一周我问你的时候你今天好吗，如果你发现，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词汇叫周复一周，好，日复一日，周复一周，你都说哦，我觉得我好孤单哦，我觉得我都没人讲话，我觉得我好难过，因为我想要有连结都没有。如果几个月来都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自觉或许我们可以想一想有些什么方式可以把我们稍微的推出我们的舒适圈，去给我们创造一些机会来与别人产生一些互动跟连结，这个是我们解除孤单的一个开始。所以这一周呢跟大家分享这个 lonely 的感觉本身没什么不好，但是呢如果常常有的话，我们也有一些方式可以让我们自己减缓这样子的感受，能够走出长期孤单的一个状态。那如果你有任何要分享的或者有任何的问题，其实我每次讲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紧张，因为其实我没有办法解答所有的问题，也许我根本连一些问题都没有办法解答，但是呢能够问出问题就是好的第一步。那也许我们大家都可以集思广益来分享大家不同的经验，那至少我可以跟你保证一件事情，你这个孤单的感觉你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人。 所以在这个孤单的感受的这个情境当中，有很多人是跟你一起的。在我们分享的过程当中，或许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在这条路上其实我们是不孤单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持续的分享，我们下周再见。